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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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今天那我们是第二天啊，就是读杂含经。那在继续昨天的那个内容之前呢，就是我们昨天有提到说，我们在中部的聚义经有提到说，佛陀教导我们，不管什么情况，我们的内心都要保持没有憎恨啊。那对这个对方啊，不管是怎么待我们，我们都要保持慈心，对不对？那这个慈心其实它不是说我们这个忍耐哈，一直忍耐，这个就叫慈心。佛教教的所有的方法，这些道理啊，它都是有因有缘才能成就的，就是包括慈悲、智慧啊、戒定慧，它不是我们听一听，那把它背起来考试满分，它就能够成佛，它跟世间的这个学问是不一样的，它是要经过这个练习的，它才会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培养起来。所以我昨天有说，在巴利文的巴万啊，它就是有英文有三个意思啊，第一个就是好像是叫做那个让它建立起来啊，然后培育起来，还有产生起来。就是巴万啊，在英文有三个意思。那在佛法的所有道理，它也是这样的，包括我们所讲的这个慈悲啊，我们昨天讲的这慈悲，那其实如果大家有看过这个南传很多禅修的方法的话呢，或者是跟过老师学习，他们都有非常清楚有次第的慈心观的学习，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学习过啊？有些人有啊，那其实在北传的瑜伽师地论、大智度论等等，也有非常非常清楚的这个文字经验的记载要怎么修。我现在就是要举一个例子啊，就瑜伽师地论这个地方，但是如果你没有实际上去学过这个打坐哦，你看不太出这些文字的意思。所以如果你有去参加过禅修哈，慈心观的禅修，你看它虽然是文言文哦，但是你比较可以看得到它的意思在哪里。所以我们汉译的经论哈，比较对我们现代人比较吃亏呀，对不对？很多文言文看不太懂。那就好像我们读杂含经哈，解了老半天，我那天在 DC 哈，很好笑。那我们也是这样子分组研讨，那他们在解读这个应顺导师的解释啊，解释的时候呢，是跟师父的了解的意思是完全相反。他们报告之后呢，我讲我的理解哈，他们都傻眼了，他们说哇，怎么跟师父的理解差那么远啊？那就是中文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没有经过一些老师的教导啊，哈，那也许我们了解中文的意思呢，跟我们的概念有时候跟佛教的修行它是有差距的啊。我现在就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啊。那这个瑜伽师地论卷32这里呢，他教导我们修这个，大家看第一行哈，他写慈悯观，有没有？慈悯观就是这个一慈悯观，它就是一个观法，就是一个这个观的意思就是方法，观察的方法。白话来讲的话，就是慈悯众生，观察慈悯心，或者是培养慈悯心的方法。那这个初修业者是什么呢？就是初学者， 刚开始学习的人，他说你刚入门的人呢，你要怎么学呢？啊，那下面呢就是教导我们的方法啊。那他教导的方法呢，第一句是说一与这个外的这一种所缘啊，那取向就是我们要把它的把轮廓，大概众生的轮廓呢，取向起来，才可以做慈心观的学习。比如说啦哈，大家看着我，看着师父，然后你看着大概几分钟之后，你闭上眼睛，哎，你大概可以观察师父是一个影像在你的面前呢，就是光头的，然后是穿这个僧服的，大概你不必观察到说，哎，师父的这个眉毛哈是往左边还是往右边啊，哪一边比较粗啊，你不要观到那么细了哈，也不要看师父有没有痣啊哈。就是你只要大概有一个轮廓，说前面哎，我在观察这个师父，你闭上眼睛，他大概这个影像出来，就属于你取向，就属于取向啊。那取向的范围它不会很难啊，就是一般比如说我想念我的妈妈，我想念我的女儿，我闭上眼睛哈，它的大概的轮廓的影像你就可以出现，那个就叫取向。那现在慈心观它的所缘是众生，我们对这个车子啊、花啊、树木啊起慈心，那个是不会成功的，一定要对众生啊，因为我们对众生才有嗔心嘛。我们对这个电啊、电源啊突然断电，有时候我们也是会嗔心骂一下啦，啊，怎么会突然停电啊？但是呢我们很快就原谅他，因为知道只是他不是众生嘛，所以无情物呢对我们来说它影响不大的。啊，我们嗔心比较严重的是对有情众生啊，而且是牢牢记着。那这个取向就是希望我们对于众生的影像呢要拔取的起来，然后我们才能够消除我们内心的嗔恨啊。所以修持心观它第一个方法就是就好像你意念你的亲爱的人这样啊。那众生在这个论点里面教导我们啊，修持心观在北传所有的论里面呢，一开始修都是观外在所缘，所以他说外在所缘，有没有？我有放一个红色的字啊，外这个清品、愿品跟中庸品这三类人是我们内心的一种分别啊，所以他们都属于外在所缘。那清净道论它多了一个就是内在所缘，就是观自己嘛。但是观自己的话是没有办法成就安止定的，观自己最多最多到进行定。所以北传呢大部分他就直接观外在的所缘，因为他可以成就根本定，成就初禅、二禅以上啊。那所以外在的所缘呢，在我们的心中，一般我们要学习慈心观这些论点啊，教导我们要把它分类为三种人。那第一个是亲人，就是敬爱的人，那这个大家比较容易了解了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怨品，怨品就是怨恨的人啊。那怨恨的人也有分轻的怨、中的怨跟高的怨嘛，对不对啊？那我们如果说初学者老师呢都叫我们不要观那个最严重的仇人啊，因为我们想到他就冒烟了，你知道吗？就冒烟没办法专注。所以呢刚开始的时候只要观想这个轻的怨就可以了。那这三类人我们抓出来之后呢，就在我们内心里面分成每一种先找一个。那中庸的人就好像比如说师父来这里上课，我第一次看到你们，可能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虽然我在这里看了你两天哈，但是我还不记得你的名字。那类似这种的话就属于中庸品，就是我还没有跟你建立感情都是中庸。 中庸品啊。那中庸品的阶段呢，就是一般人最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要跟他熟悉，建立了感情，就会分类了，不是亲就是怨。众生大部分都是这样啊，对不对？一建立了情感哦，就会分了啊，就会分亲或者是分怨。那中庸是最多的啊，没有建立感情之前。所以这三类人呢，只要我们内心里面先找一个，先找一个啊，那然后他的影像呢，你能够呢记在心里面，就可以开始学习慈心观。他说，只要你选一个，就可以开始练习慈心观。那他怎么练习呢？那他说，我们就要找一个啊，找一个地方，那如法的啊，就是能够安置自己呢，在一个地方，就是能够禅坐。那禅坐呢，也是没有坐姿的规定啊，我们坐在椅子上也可以，坐在椅子上也可以，啊，盘腿也可以，这是没有一定。你看论点它没有指定你一定要单盘、双盘，有没有？没有的，论点里面没有的。那到这里为止呢，它只是叫我们一个前方便啊，就是你要知道修持心观它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先选好清品、中品、愿品三种人的影像，然后你就可以找一个地方安坐在那里。OK， 然后取向之后呢，那下面呢他就教导我们，那教导什么呢？他说由利益安乐、真上安乐、具行定地作意。哇，你看这个中文哈，很长哈。那我们先不要理这么多名相啦哈，他的这个中文的用词呢，就是我希望对这三种人散播利益安乐的心给他啊。这个作意呢，这个作意在我们的古文里面，现在的用词就是思维呀、啊，就思维的意思。这个作意就是思维啊，就是我们思维我们前面的这三个人啊。亲人、中庸人跟怨人都有这个利益安乐，都给他们这个快乐啊，给他们快乐。那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这个三角形这个地方，你看它有一个先嘛，对不对？就是第一步 first step 啊。他说你要先对于一个，你选择一个就可以了啊。一个亲人，一个冤人，一个中庸的人，然后对他升起圣解。圣解就是观察，现在的用词圣解就是观察啊。你对这三种人观察，所以他分成三品人啊，三品人。那要怎么观察呢？他说你这三个人呢，你建立了在你的眼前之后呢，你闭上眼睛，他三个人都出现之后呢，你很像在我的面前里面呢 啊这三个人摆在我的眼前，然后你画一个类似有一个圈圈啊，观察他们，不管是我敬爱的人、中庸的人，或者是我怨恨的人，我都平等的给他们快乐、安乐，平等的给他们快乐跟安乐。我不会分别说啊，给亲人多一点，给怨恨的人少一点。因为我现在要训练我的慈心，修正自己的嗔心，所以呢，这种练习是希望内心里面慢慢把对于嗔恨的人啊，慢慢疏解对他们的怨恨。所以佛教的练习呢，它是从心地下手的。那我们内心里面要怎么去注意呢？啊，就是下面的这一句话，他说我们就是希望。我前面的这三个人他都能够得到快乐，明白？这个比就是他们嘛啊，中文这个比就是他们，然后让他们呢求乐的众生都得到快乐，这样就可以了。到这个 step 可以吗？明白哈？好，那开始了。他第二个 step 呢就教导我们啊，你要培养你的禅定力，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要选一个啊，清品、中品、愿品，选一个人。但是因为我们要扩大我们的提升我们的定力，所以瑜伽师地论呢就教导我们说，你第二个步骤呢你就选两个人，亲人两个，中庸的人两个，冤敌两个，然后第三个步骤呢就三个、四个、五个，一直到你看到多少啊？到多少个？
30个。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惊讶哈？如果每一品都30个，加起来总共多少个？
90个。
你们觉得会很难吗？很难啊。所以呢，我们还是选一个。它下面这个地方开始哈，它主要是要练习你的定力啊。为什么呢？比如说了哈，好。大家先，你不要看左右哈，我现在问你们，这个教室里面多少个人？现在坐在我的前面，你们全部多少人？15、16、20。
没有，我看不到，
比较吃亏。
这个是18位。
18位。
对，
领导。连老师连师傅18个。
对，
OK。 那你看哦，如果说这个范围的人都是我的亲人，20个其实不难的。为什么难呢？你知道吗？为什么20或者30我们会觉得难？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去想过我们敬爱的人有这么多，我们没有去想过我们怨恨的人原来这么多。其实如果说我这个教室的人有20个，这全部都是我敬爱的人，我的法友嘛，我都是我的亲爱的人，我都把他看成是亲爱的人，所以20个不难的，其实不难的。难是因为我们呢要想出一个敬爱的人，有时想很难才想得到。为什么？为什么？啊，为什么很难？
很多。
选哪一个？
又不晓得选哪一个。那一般人呢，就是不是说不知道选哪一个，是我们知道他有一些缺点，所以他不太容易算在我敬爱的人的名单里面呐、啊。你知道吗？比如说我敬爱的是我的妈妈。或者是我的公公，但是呢因为我跟他太亲了，所以我会想说，诶，师父说最敬爱的人10个，但是我审查他有时候在家里那个唠叨啊，实在是受不了了啊，扣除。所以我们就会想到他的一些缺点呢，就会把他摒除在敬爱的人的名单里面。所以我有时候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呢，老师叫我们你要选择10个，你会觉得很辛苦很难选。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啊比较容易看众生的缺点，不太会去注意别人的优点，那我们就会很难算得出来啊。那如果是说我们都会欣赏优点，其实是缺点不是不知道，是暂时不要看啊，不是不知道啊。
异性也可以，已经过世的也可以的话，那就相对简单。但是这跟我以前有上过的资金观的要求不一样，就是说不可以选择
往生的人，
也不可以选择往生。
啊、刚开始的时候呢，初学者是这样教导的。如果我们已经学了一段时间呢、哦。是可以找这个异性的，没有问题。或者比如说你们找师父，师父是你们的异性嘛，对不对？大部分嘛，女众观师父的话是 OK 的，因为我们的那个安全度是很好的，所以这种异性是 OK 的。那如果是说有一些特殊的异性让我们 没有办法情绪平定的话才不要啊。如果是说他已经年纪很大的，不会的，不会有问题的。那再来呢，就是过世的，为什么说一开始过世的我们不能关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呢、深层里面呢，会觉得他已经可能投生在别道了，所以我们散播慈爱啊，有时候是一种很模糊的影像啊。所以他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呢，他不鼓励你这个往生的人不要关，但是如果你关久了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的心不会受那个再生或者是往生的影响啊。那刚刚我讲到说众生的缺点我们也很清楚啊，那我怎么去找他是我敬爱的人呢？缺点是要在悲的时候关的，所以比如说我要关中人啊，我要关他是我敬爱的人，可以的，我只要把他的优点扩大啊，我把他的优点扩大，不要去看他的缺点，他就可以成为我敬爱的人，这样子啊，不是说他一点缺点都没有了，这个世界上一点缺点都没有的人，我看只有佛，呵呵，平常我们找不到啊。所以呢，它是一个方法，就是第一个步骤呢，先找啊，我们第一个步骤呢，先找一个啊，修持心观呢，他说你先找一个，然后摆在你的眼前这三品人，然后你散播这个愿他都能够得到快乐啊，这样子的祝福。那这一种观法呢，其实跟清净道论的观法非常类似，但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因为每一个老师他们的教法都有不同的啊。有一些老师呢，他会教说每一品人呢只有选一个，太简单了，太简单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掉举昏沉，所以呢他就给多一些功课，你亲人要三个，中人要三个啊，院底要三个，然后加自己的话十个。那我们你看哦，我想比如说我想我的丈夫，我的母亲啊，我的女儿，这样子思维了多少，三个加我十个，这样子就差不多一个小时了，你知道吗？所以修持心观它很容易那个时间过得很快的，因为我们如果专注的话，它就能够呢，就是对这三类人呢，你都可以施予平等的快乐。OK， 那在那个清净道论的教法呢，它的用词是这样，他说第一个步骤呢，这里你看瑜伽师地论说是平等嘛，哈，这三类人我都平等的给他快乐，这个就叫做平等持，在南传的用词就叫平等持。平等的慈悲啊，我把这三种摆在我的眼前，但是我平等的给他快乐。那第二个步骤呢，从两个三个一直到三十个这一些练习是什么呢？就是练习我们的定力呢更加的能够延长时间，然后呢它的名称称为扩大所缘，放大所缘。所以放大所缘他一定要有一个基础，就是先做好一个，就是第一个步骤要先做好稳定啊，然后我给他平等慈悲的散播之后呢，稳定了之后，比如说我可以做半小时一小时都不动哦，这三类人我都平等的给他快乐，我们才进行第二个层次，就是扩大为两个三个一直到三十个，这样可以吗？啊，那再来呢，你看他后面呢就教了我们，最后说他说就好像上面所讲的敬爱的人啊，先观察敬爱的人之后呢，那其他的冤敌跟中庸的人都是这样观，就是这样观啊。所以其实瑜伽师地论它也是有跟清净道论非常类似的这种修行用词的说明啊，啊就是我们在中文比较少人去 说明，还有就是引导大家要怎么观察。比如说，好，我问大家，我现在讲完了这个哈，我现在讲完了这个次第，那我现在开始要修持心观，你觉得容易吗？你觉得容易吗？为什么？不容易啊！不容易的人，你讲为什么？
讨厌的人就讨厌了，还要喜欢他。
嗯，非常的真诚。还有呢？还有，哎，不容易，什么理由？为什么还是很难去理论？这个理论嘛，哈，我们知道了。哎，但是为什么我们真的内心里面闭上眼睛要修的时候，还是觉得很难？
我觉得那个什么，不好的人，我们就保持距离，然后不要当回事就好了。还要去喜欢人家，人家干嘛？对啊，众生这么多，好人这么多，我要去找一个讨厌的人来关，很奇怪吗？
那还有呢？
不能去，不容易生起稳定的。
啊，
不容易升起稳定的影像，
不能够不容易升起稳定的影像，就是你说三类的啊，然后还有呢？
师傅，你这个三类是一起吗？同时放在一起？
是的，是的，
啊、
是的，它就平等嘛，就是轻中院三个人嘛，
就是、同时把它取下。
对，就是在我的前面这样子，就是摆在前面。
亲近到的不是这样，亲近到的是一次一个，
一次
对，不是三次。你亲近到的就先亲，然后再中再出，不是同时。
对对，不是这个层次是已经比较后面了。情欲道论是先观自己嘛，对不对？自己之后呢，再观察敬爱的人，他是一个一个来的。敬爱的人，然后成就之后呢，然后再观中庸的人，然后再观瑜伽实际论他。他这一卷是这样，但是他在别的卷数呢，他也有像众人所讲的这样的，他是一个一个的。那这里我直接选这一段，主要就是因为他有先后这种用词，而且他有平等，这些用词是刚好我可以用来解释的。那这个层次，如果按照清净道论来说，已经就是你慈心能够观察所缘之后呢，每一个所缘你都能够取向之后。第二个还是第三个步骤才做这个平等平等池的，哎，这个已经到了第三或者第四个层次了，清净道论的，就是他已经要把三个人摆在前面做一个平等池。对对对对，哦，这个没有学习过，
这个没有
哦。
对，可是我觉得应该是
啊，对，这个是比较就是稍微后面一点啦，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个别的清。敬爱的人，然后冤敌，然后中庸的人是个别的，个别观的，可能我们观一个就要一个半小时一小时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注意，比如说我注意我母亲的影像，我注意他，但是我们很容易散乱昏沉嘛，所以我们在半小时一小时，有时候他出现一下又不见了，出现一下又不见，所以一个影像要稳定已经要练习很久了，所以要三个摆在一起呢，这个已经有一点基础了，有点基础了、啊、
平等很难
啊，
你把三个人放在一起平等很难、
哦、这个平等哈、哦、我们不要想到那个那种甚深的平等词那一种、啊，不是大圣的那种平等，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种，还没有到那个层次啦。这个平等慈的意思只是说，我潜意识呢告诉我，我现在就是开始，我本来对这个人很怨恨的，因为我不消除这种怨恨，这种不善心所在我的内心里面，永远都得不到安乐，得不到安乐。相反的，如果我被人家怨恨这么久，你觉得我们会我自己内心里面会好过吗？啊，就是他怨恨我那么久也没有原因，那我自己也觉得不好过。相反的，我怨恨别人这么久，别人也觉得很无辜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是交换的这种角色来学习的话，我们才知道说这种恶心所能，这种怨恨透过学佛它是可以改善的。当然也许有些人说，师父你不要叫我今生改善，下辈子再说嘛，啊，有些人就是会这样。那我们如果是说我们想要今生就得到这种慈平等慈悲的利益的话，我们现身就要练习，现身就要练习。如果你不要得到这个利益，那当然就你不练习也没有关系，你就可以练别的嘛，你可以练属习观啊，啊，不一定要练这个慈心观啊。这慈心观主要就是要增长我们的慈心啊。嗯，来，
关于这个虚拟人，当然是我们希望他们能有正义的光荣，中庸的人也是一样的。嗯，跟他们的人呢，如果希望他们能真正的快乐，因为他们比较有大波，他有真正的快乐。快乐，
我听不懂。淑云，你可以。
怨恨的人呢？
好，哦，怨恨的人啊，然后呢？
希望他
改过，
改过之后呢，他有真正的快乐
啊，
所以有人喜欢他有真正的快乐。
哦哦，
所以不行。所以我就所以三个人都希望他们有真正快乐。
嗯，
所以就是怨恨的人。
嗯，
希望他能想改观之后呢，他有真正的快乐。
嗯嗯嗯，好，我知道你意思，我知道。这个现在我们所讲的是修禅定的方法，呀，三摩地、三摩地的方法。萨玛尼的方法我们就不要讲到我们能够改变对面的，我们改变对面，我们修什么他哈，我们修禅定，我们要先把自己降服了，然后降服了这一种怨恨跟分别之后呢，在生活上还是在我们的智慧上，我们才引导他如何去改过。如果我们对这个人的结都打不开，你说我怎么用？我怎么会去想办法让他改过自新？不可能的。
不是我们去改他，希望他能够改自己。
对，这个当然也是啊。但是我们，你只是也是坐在那里想而已啊。对呀，啊，你想而已啊。
我先是说祝福他了。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但是我们如果是说一种比较小的这种怨恨啊，很小的误会，有些人也可以记很久的，很小很小。你说大的误会哦，那个不说了啊，哦。所以我刚刚前提就有讲哦，最高级的怨恨的人不要想他，但是有一些是很小的怨恨的误会，我们一般人也不容易讲一句 sorry 的。我们为了面子的问题，叫我跟我的女儿讲 sorry，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这一种，我觉得在生活上，你可以透过自己佛法的这一种平等慈的学习之后呢，哎，跟我的晚辈讲 sorry， 有什么放不下身段吗？今生能够作为一家人，我为何不把这个慈心用在生活上？这样的话，你真的是因为我们的改变。他也可能因为我的改变，他也相信佛法的利益，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他能够改变行为，能够成为学佛的人，这个是最好的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没有那个自己内心里面的这个结先不打开，只是这种口头上的祝福，这个力量是有限的啦，对不对？有限的，我们知道有限的嘛，这种回向是有限公司的嘛，它不是无限公司，有限公司嘛。所以这个慈心观主要就是它是一种什么，它就是一个禅法的练习。那也许大家会问说，那这个跟我们的学佛终极的解脱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有什么关系？解脱有什么关系？哎，请说。
师父，我们那个在修禅的时候，刚开始不是说我们就是在远离恶人吗？
嗯。
远离恶人，为什么毅力还要把恶人带到我们的脑中？
所以你要
生活里面都不要远离恶人的，那思想更不要去想这些啊。
对对对，
就很让自己很平静意境，就那些就说
好，我明白。
恶人就不要带在你的带在你的思想中了，根本就是把它放在一个格子里面 ，data 里面就 delete 就好了、
啊。我跟你讲哈、哦，我们想象的现实哈、哦、都是很简单的。我们会这样子给人家贴标签，会这样子砥砺别人，别人也会这样对我们的。我跟你讲，因果是丝毫不爽。
可是没有关系啊，就互相砥砺。
对，你看到、哦？等一下，我们哈、哦，你应该回家没有看我们待会要讲的这个经哈、哦，这个我早上的经，你们应该回家没有看。待会我们讲到后面哦，你看看佛陀怎么教啊？佛陀就是这样教的。我们如果说这种我们的想法就是最圆满的话，其实我们不必学佛的，我们不必来学佛，你用这种方式抵得掉就好了，真的不必来听，不必来学佛的。我们要学佛哦，就是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希望透过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改变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不然我们来学佛做什么？我问你，你来这里干嘛？家里没有人在家，很无聊，来这里，不是吧？对不对？我们学佛还是希望透过这些佛法的教义呢，提升我做不到，我认为是 impossible 的这种事情啊，对不对？其实学佛它一开始哈，其实我很体谅大家所讲的，其实因为我也是从在家中过来的，真的，我现在接触这一种佛法的修学呢，我才知道原来修行其实真正的解脱，像成佛这种啊，菩萨这种其实是不容易的，真的，你更加的从这种说明里面呢，我们更加的赞叹像观音菩萨啊、哦、这种佛陀的这种慈悲，真的。你会觉得佛陀为什么要原谅这个提婆达多呢？就砥砺他就好了嘛。为什么佛陀他要原谅他、啊？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到啊、哦。其实我觉得也不是说我们业障深重了，其实我也不会这样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成长过程。我们学佛哈、哦，这个是一个转变的过程啊，就是我们在世间上所想的，我们来佛法看到的很多教法哈、哦，还有一些教导我们的道理啊，它跟我们常情啊、常态的思维是不同的，不同的。如果是异样的话，其实你读到硕士、博士，你应该可以解决你很多生命的问题，但是为什么我们解决不了呢？所以我们就希望在宗教里面可以找到一些能够解决我们生命困惑的问题嘛，所以我们才进入这个学佛的吧，是吧？对吧哈、哦？所以呢，我觉得不要紧的，慢慢来啊、哦。我们刚开，所以我一开始有交代的，我说我们如果这个冤品哈、哦，这个怨恨的人呢、哦，想到都头麻冒汗呢、哦。你先不要去想，你就只有观察清品就好了，观察清品敬爱的人。哎哎，
那个师父，请问您一下啊、哦，那个就是您讲说这个是在禅定中，我们在修那个
哎慈心观，
慈心观
是。
那你送慈心给这个怨品的时候呢？
是不是
因为你在思维作意嘛、嗯，所以你也就种下了一个种子，其实就种了一个业。所以在这个当中，是不是业缘也就改变了？
是啊，是当然啦、啊，当然啦、啊，当然啦、啊，一定的。因为我们如果是说我对一个人他本来有少许的怨恨，但是我因为透过这种佛法的教理思维之后呢，哎，我发现其实这真的是太小的误会了。他竟然不愿意先开口道歉，我就先跟他开口道歉，有什么呢？有什么问题吗？但是对一般人真的很困难的哦。哎，什么问题？
那我想反问一下，如果说是你觉得对
你觉得对不起对方
啊，
那是应该要怎么去做一个
对不起对方啊，
对
是属于什么，
就是说你觉得你跟对方呢，你觉得你误会他了，说他觉得我们不好，我们彼此知道的时候，这应该怎么做呢？
他还活着吗？
活着，
那就道歉呢。真的啊，没有啊，刚开始你在注意道歉，要起出定之后呢，要去实际上道歉。来，有什么？
我是觉得哈，这个慈心观是不是就是训练自己改变自己的、转变自己的想法，
是的，是的，
柔软自己的心，
是啊，
放大自己心量，
是的。
从当你做完以后，你出去的时候，你看到的那些人，你会觉得啊，我好像心也宽了，我就很容易原谅。
是啊，当然的，当然。哎，因为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所以我一开始就讲嘛，我们大部分人最多的这个交往就是中庸的人，但是当我一跟他建立的感情呢，就会分了，不是亲的，就是冤的。我们贴标签是很快的，而且是别人都不知道你贴的嘛，人家哪知道你贴，但是我们贴得很爽，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内心里面呢，其实有些我们如果真的有误会的那一种还好，双方知道的还好，你知道吗？有些不是哦，只有单方的，单方面的怨恨，你说傻不傻？自己放在心里面那么久，傻的要命哎，对方又不知道你怨恨他哦，对不对？你说傻不傻？所以这种标签有时候是让我们内心里面很累赘的一种压力来的。那这一种尤其是自己单方面的怨恨，这一种怨恨如果你自己透过这种观察释放之后呢，其实真的我们人生观会不一样，可能别人的样子就是这个鬼样嘛，他的行为他的那种习气啊，就是让你看到就讨厌，但是他心地善良，他对我不好，但是他对别人怎么那么痴心，那我可能我自己就赞叹他这一种优点，那我跟他的缘不好而已，但是我可以欣赏他的这个优点，哎，他对别人都很好。像我在那个南加州哈、哦，有一个居士呢，他就有跟我讲他的经验啊。他说他观察一个小孩子哦，很长得很高大的一个小孩子，全身都是那个纹身啊，纹身的、啊。然后他是从监牢里面出来的，那这个学佛的人呢，他觉得说，哎，这个孩子哈、哦，他跟他聊过，他觉得他不是没有善心的，只是家庭的环境呢让他这样，所以呢，他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你叫他去工作呢，没有人要收他的了，很难应征的了啊，这种背景，那关过出来的，所以呢，他就帮他什么呢？他就呢自己出一些钱哈、哦，然后。慢慢呢，让他觉得说社会没有遗弃他，还是很多人爱他。那用什么方法呢？他就每个礼拜哈、哦、出一些钱买鸡蛋啊，买鸡蛋，还有买那个买什么？好像一瓶水，两颗鸡蛋，矿泉水一瓶矿泉水两颗鸡蛋。然后呢，每个礼拜呢就叫这个小孩子哈、哦、做100份，然后到那个街友啊，哎去发放。他大概做了半年还是一年之后呢，诶，因为很多街友就跟他成为朋友了嘛，他开始慢慢改变他自己的习性了，他觉得诶，这个社会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黑暗，都没有人可以跟他互动。他后来呢，他现在他看到我们啊，因为我去嘛，他没有来听课，但是我看到他之后呢，他的脸相都有改变，虽然他的纹路还是很可怕啦哈，就是很多嘛，那但是他的整个脸相呢就不同了。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这种要消除内心的这种怨恨，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啦。所以我们学习这种也不是说诶，你打坐了一个小时 OK 全部都理完了全部都没有怨恨的人啦、啊、平等了、啊、 不是的，你张开眼睛还是一样的，还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这个练习呢？因为佛陀教导我们，我们如果内心里面还是存有这种对亲爱的人贪，对怨恨的人嗔，我们就是在这个善业恶业里面轮转嘛，我们怎么解脱嘛？没有办法解脱啊。我们要解脱就是要看清楚这些问题，我们才可以获得这种平等的心来解脱。所以通过这种练习呢，是增长自己内心里面的稳定啊，然后禅定的功夫。那有了禅定的功夫，慢慢的我们才在生活上去把一些冤结呢给它解开啊。然后呢，在接下来这个只是修禅定而已哦，大家不要问我说，哎，这样子修可不可以解脱？如果按照禅定的方法，这个只是禅定而已哦，还没有到 Vipassana 的阶段，还没有。到 Vipassana 的阶段，它是怎么修呢？比如说啦哈，他观察这些众生都已经平等之后呢，他要审查自己内心里面说，哎，我现在思维我的这个冤敌呢，内心里面不会产生怨恨，我产生喜悦，我对佛法的教导呢有信心，我对这个善知识的教导有信心，这个就是信。然后我愿意保持半小时一小时就精进，精进念定慧呢就在里面可以产生了，这个才叫做 Vipassana 的审查，心法跟心所法。所以它是逐步来的，我们修行它是有 step 的，不是说一段话都可以包罗全部的，没有。所以我们学习这个持心观，它在这一段文就只有学习禅定，禅定之后我们才有足够的定力审查自己的所有的这一些道品的升起啊，心经念定慧啊，这种寻思喜乐一心啊，才能够产生。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其实经论里面它都讲的就是经典啊，尤其这个阿含经，待会我们看经文哈，你就会发现经文其实它讲的很简单，但实际上我们要从内心里面去调整，它是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啊，很长的时间啊。所以我们如果对佛法有信心，那就是我们发愿，今生我做不到，但是我希望今生培养很好的这种解脱的种子，希望能够继续啊，今生做多少就多少这样啊。所以北传其实它这种文字呢，在论点里面是很清楚的，很清楚的啊。所以北传不是没有修学的方法啊，只是说可能就是比较少人介绍这样啊。嗯，所以有机会再给大家。哎，淑云，
就是荧幕上的最下面两行啊，就是我们平常就是说他希望他接当得乐就结束了嘛。
对对对。
那他这后面又还有一些，这是为什么还要退一步说？如果你还可以希望他这样这样，是因为有些对怨的人没有办法毫无义无反顾的说，我希望他得到快乐。
他后面这三种我在清净道论也没有看到啊。他瑜伽师地论这三种有点特别，他第一种是说因为给他得乐给他快乐，这个是通常我们一般就到这里嘛哈。但是他下面呢有说这个乐可能有三种情况，一种就是他没有罪的欲乐，就是比如说在家中啊，比如说了，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家中学佛的在家人可不可以有男女的欲乐啊？可以啊，只要你是正常的就可以啦，对不对？吻合五戒的无罪的欲乐是可以的，就是他过一个正常的在家人的生活，他能够得到满足身心安乐，他这就叫无罪的欲乐啊。或者是我们在家人，我们适当的这种生活上的一种不会透支的这种享乐，比如说看看这个 新闻啊，听一些音乐啊，出去走一走啊，这种娱乐还是属于可行的 啊可以的，无欲的乐啊，没有过失的。这个无罪就是没有过失，它三种都是无过失的，你看到、哦、那有喜乐的话，这个就是可能就是比较进阶的，就是我们说这个没有罪的娱乐，我想除了在家的以外呢，这个有可能是指出禅乐啊，寻思喜乐一心嘛，对不对？寻思喜乐啊、哦，这个可能是第一个，有可能是我们在家人所刚刚所讲这个有喜乐，可能就是类似出禅，有没有？有寻思喜乐一心嘛啊、哦，所以第二个有可能是。他愿他得到这一种没有欲界的禅定乐，那这种无罪啊，没有过失，又没有喜乐的这种乐呢，就是无色界的，就是三禅，四禅哦，应该是四禅以上的乐，啊，无喜妙乐是三禅嘛哈，无喜妙乐，那所以无喜无乐可能就四禅以上，四禅以上的禅定乐。所以他讲的这种乐就有分比较细一点啊。
那请师傅再解释一下利益安乐增上利益乐跟具行
啊，这个词因为很长哈、哦，那通常我觉得他这个做这个具行就是同时嘛，同时具行的中文就是同时，作意就是思维。同时作意思维什么呢？就是这三品人我都平等的给予他们这两种乐，一个是利益安乐，那增上益乐的意思可能是因为通常我们利益安乐比较能够理解的话，就给他利益给他安乐，但是增上益乐的话的解释呢有几种解释，一种就是对于我们所理解的道理啊，那非常的产生好要追求的心，这个是属于增上益乐，在导师的著作也有解释嘛，对不对啊？它是一种狂热的心啊，对于一个方法的追求。那在这里的话呢，这个增上益乐就不太，我可能要查一下那个注释书的解释了啊。只是如果按照这整句话来看的话，就是对于这三品人要同时的思维，他们获得啊平等的获得这两种乐，平等的获得这两种乐，这样可以吗？啊。因为这个古文啊、哦、有时候就是每一个词我们都要去查它的意思啦哈，不过它的断句我是可以有信心的哈，就是它是指这两种乐，就是句型的是这两种乐。哎，是
那像清净道人他也有这个关于慈心禅的说法，而且解释比较多，那法师选择来讲这一些师弟论的这个方法的意趣何在？也实际上，
这
些文字
啊，
实际上不是那么好。
嗯，
好。
为什么
不选容易
了，
要选
就
困难？
没有啦，因为有同学跟我说明说，有一些就是现在学习南传禅法的人啊，觉得我们北传的经论就没有什么修学的内容可以看得到。所以就对于很多北传的经论觉得没有办法建立信心啊，南传的因为比较白话嘛啊，就比较可以建立信心。那所以我就举这一段，因为我在学习慈心观的时候，我们也是用清净道论的方法来学，但是我们学习之后呢，我回来看瑜伽师地论的话呢，原来瑜伽师地论它也是有，只是方法稍微有一点不同而已，但是它记载的那个修法的步骤都有啊，所以我的用意只是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像北传的这一种论点啊，它其实是有明显的 记载的，只是我们没有给他，比如说结合一些禅修经验或者清净道论的基础，你来解释的话，那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很活用的慈心观的修法，它就不会变成一个人看到就怕的这个论点了。
因为我读一些实验的一个感觉，就是一些实验它包含了很多修行的要诀，但它并不是按照一个修学手册的方式来写，
对，
它更像一个教学手册，它是告诉老师哦，它这个，它不是说直接让学生自己看的时候，我会这样，我会这样做。
北传的论点很多都是这个情况的。北传很多论点这种情况，但是如果你有禅修经验，你再回来看的话，其实它是可以，或者是它的注解书哦，瑜伽师地论的注解书，比如说它有很多嘛，敦伦窥基的注解，那些注解，当然你说要实际操作的，在文字上好像也不容易找到啊，它的那个，但是你如果有那些基础再回来看的话，你就可以把那个修行的次第就可以套到里面去了啊，所以你有基础的人看的话，就会觉得，它还是可以是一个修行手册，它不是只有一个教学手册，因为古典传下来哈，他们都有那个文字的限制嘛，以前是口口相传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些经典的文字受限呢，不是因为它没有留下经验，是因为他们传送的方便。所以可能有很多因缘我们不了解而已，但如果我们现在有机会多学习不同的禅修方法，我们再回来看北传的这些论点的话，它都是非常珍贵的，都非常珍贵。好，
关于利益安乐增生意乐，
第一个这个利益安乐，
第二个增生一乐
啊，
这两个，但是心灵上归心灵的快乐，这快乐是属于哪一个？
第二个，
对，
第二个，心灵的是第二个，对，所以有可能是指身跟心是吗？你意思是？有可能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我们继续上课。我们昨天下午有看到一部经啊，就是中人报告的那部经，就是提到那个有一个国王啊，来问这个宾陀罗尊者啊，就是为什么年少比丘可以安顿自己啊，可以修行，然后梵行圆满。他就教了三个方法，一个就是持心观，一个就是不净观，最后一个是守护六根，对不对啊？那昨天众人也有说，为什么最难的守护六根这个是国王比较有兴趣的？那后来我昨天晚上有想一想啊，其实这个阿含经它经文本身它是非常简要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有一些佛法的基础啊，你去解读这个经的话，就看我们如何去解释啊。那如果我们有那个足够的实践的经验，那我们解释出来也许它就是比较有实践性的经文。那如果是我们没有这个实践的经验，那也许我们教出来的啊，说出来的就是比较教理性的文字。所以在任何的经文都是如此啊，论点也是如此啊，所以像那一部经，那为什么说守护六根反而是国王所觉得是最满意的方法？那是因为就是像我们那个昨天所讲到的哈，我们修持心观，它是降伏称心，对不对？修持心观，降伏称心；那修不净观是降伏什么？贪心。那守护六根呢？它比较像是降伏无明处啊，就是吃啊。如果你这样思维的话呢， 就是那一部经就很有意思了，就是修不净观，它是只有降伏称心啊，修二修持心观降伏称心，不净观降伏贪心，那守护六根，它可以对治无明痴痴的心啊，贪嗔痴它都可以对治到。而这个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这种禅定的方法啊，持心观或者是不净观，它只有在定中能够降伏，但是我们一天里面还是生活的时间比较长嘛，禅修的时间比较短嘛，对不对？有没有人倒过来的？禅修的比较长，然后生活的比较短，没有吧？哈，我们正常人都是用功的时间比较短，然后生活的时间比较长嘛。那所以守护六根这一个部分呢，相对来说它是比较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处对境界，所有我们一般人的心呢，都是跟无明相应的处了。所以我们在六根里面呢、啊，这六根，昨天我们看的经文就好像六只动物啊，耳朵喜欢听好听的，眼睛喜欢听看好看的啊。那六根，那六种接触呢？如果是说我们没有智慧，这个无明就是没有智慧啊，那或者是错误的智慧，是称为无明。那如果是我们这个无明处呢，这个错误的智慧的话呢，那我们在接触好的可依的境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升起贪啊。那如果说我们修禅定没有办法把它搬到生活上来用的时候呢，我们生活还是会起贪的。对嗔的境呢，我们还不可依境呢，我们还是起嗔的，对不对？所以呢，这种禅定要怎么让它搬到生活上来用呢？就是我们要把自己所学过的这些持心跟不净观，就是在守护六根的时候呢，它一升起可依不可依的时候，你都如理作意。我对于可依的境界、满意的境界，如果起了贪心，我要观察它的不净啊。如果是对于不满意的境界、不可依境，我起嗔，我如理作意来对治这个，用持心来对治它。那这样的话，守护六根，你就是可以把你禅定所学的方法搬到守护六根来用了。所以在经典的学习呢，如果说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自己能够消融用在生活上的话，那守护六根它是最生活性的，但是也是最困难的。为什么？因为在色大圣论讲啊，无着菩萨说，凡夫都是片计所执性，凡夫啊都是片计所执。片计所执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只要碰触到境界，都是跟无明相应的，很少跟明相应的，几乎没有啊。那片计所执的意思就是，不应该执着的呢，我们去执着；那应该放下的，我们不放下；应该放下的不放下啊，那不应该执着的去执着，那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烦恼无明了。所以其实佛法能不能用在生活上哦，这个问题啊，我从我出家到现在不晓得 N 次被人家问了这个问题，你知道吗？他们都觉得说，哎，师父，我们怎么把佛法用在生活上？其实哈，你如果问我的话，你如果问我哈，我会说，除非你跟师父生活在一起呀、啊，你除非你跟我生活在一起，你知道吗？一起吃饭，一起睡觉啊，一起什么，你就可以知道说，哎，师父是怎么样把佛法用在生活上。那否则的话呢，我们个别的人呢、啊，通常都是我们自己在生活里面呢，就要去思维我们遇到的境界，我们所学习到的道理，可不可以搬得上来用？如果搬不上来用，就证明它没有跟我的生活结合。就好像哈、哦，我们说，我们煮了一道菜，如果我不要让灰尘沾到这个菜的话，我要怎么处理？盖起来，不然就是做那个保鲜膜嘛，啊，保鲜给它包住嘛，就不要让灰尘沾到我的食物。那相同的， 如果说我们自己呢的心跟佛法是有一层盖子或者是有一层膜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的心的啊。那所以那个阿姜茶里面呢就有一个譬喻啊，他说我们学佛呢就像喝汤，喝汤啊，他说我们呢学佛要把这个汤喝到肚子去，这个汤对我们才有利益，对不对？我们学佛法不要像那个汤匙，汤匙呢它只是舀汤，但是它本身不能喝汤。他说我们学佛不会用的人就好像汤匙，汤匙汤匙啦，那个汤匙它只是舀汤给人家喝，它自己没得喝的。那我们要用在身心上的呢，就是要把这个汤喝到肚子去。所以佛法也是如此的啦，我们来上课呢，来听法，那都是一个观念上的分享啊。那我们没有那个义务说保证你听完这个课之后呢，你有出禅，你知道吗？啊，或者是呢，你能够呢得到什么境界？在我们佛法的教育里面呢，它没有这种保证班的。如果你听到有这种保证班，你要注意一下，啊，有点危险性。真的，你在经典里面，你从来没有看到佛陀开示说，你来我这边学习，你一定能够得到解脱。佛陀没有这样的保证的，他就打开心门说，你要体验佛法的好处啊，你进来看吧，你进来看嘛，你进来看之后呢，你觉得好，你才拿去用。你觉得不适用，你就用回你自己的。佛陀他是很 open 的，他没有强迫我们说一定要信他的教，做他的教徒的，没有。啊，所以待会我们最后一部经呢，我就是要给大家说明这个道理啊。其实佛教它是真的是很开明的宗教来的啊。来，我们来看昨天的那一部经啊，我们继续把后面讲完。那我们昨天看到的这一部经呢是《聚喻经》，那大家的讲义应该是在第四页嘛，对不对？第四页的最下面挂虎山，怎么样？你们找到吗？有哈，嗯。那昨天我们讲这个《聚喻经》呢，主要前面是提到说比丘跟比丘尼如果出家众嘛，哈，男女二众呢，如果他太过亲密的互动呢，佛陀是不允许的，因为这当中如果建立了世俗的爱，这个是不恰当的。但是如果我们建立的是一种无私的啊，没有我执的关怀是可以的啊，没有我执的关怀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跟在家中的互动也是应该要这样啊，也是应该要这样。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刮胡山的地方啊，那佛陀呢就告诉比丘说，在早期跟随佛陀出家的比丘啊，他们一天只吃一餐，然后不需要怎么教导呢，他们就可以呢很容易就提起正念啊，就好像那个广场上面呢有一只非常好的马，它装备齐全，一个熟悉驯马的老师呢骑上马呢，他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奔跑在这个空地上啊。那不管他转弯或者是跳跃呢，他都不会摔倒，因为他已经熟能生巧。那佛陀说，早期来出家的比丘呢都是能够保持正念，他能够舍弃不善的，那在善法中学习。所以佛陀说，你们跟拔丘那比，就是说你们应该也是要这样啊。那这里有一个譬喻很好，不错哈。他说，就好像我们去一个 garden 啊，一个花园，如果我们要把这个 garden 呢全部变成是一个玫瑰园的话，那我们首先要把现有的这种杂树杂草砍掉啊，砍掉，然后丢掉，烧掉，然后再把这个土壤呢翻松之后呢，再 播下这个玫瑰的种子，玫瑰花的种子，然后用心的栽培它，它才能够称为这个玫瑰园啊，玫瑰花园。那这里的譬喻呢，不是玫瑰园呐 啊，它是这个沙罗树园。那或者说，我们学习佛法也是如此的。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先把我们内心就是比较不好的这种种子啊，先丢掉，然后我们才可以种下好的种子。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不好的种子拿掉的话呢，它是好的种子是很难茁壮的，好的种子是很难茁壮啊。所以昨天这个那个中人啊，中人的夫人啊，昨天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我们很容易呢看到这个不满意的境界啊，就给人家内心里面呢就给人家做判断啊，就是这个好这个不好，总之就是会想很多啦啊。那其实在阿含经他教导的方法真的是如这个譬喻一样的，一开始的时候呢，你要对治我们的这一种习气呢，一定要先把这种对别人啊这么主观的这种判断呢要先放一边，先拿掉，然后把佛法的好的习惯呢培养起来，它才能够呢长出好的果实啊。如果不把这一些杂树杂草先拿掉的话，我们播下很多种子它都长不肥沃，长不起来啊。所以我们就像刚刚我上一堂课给大家介绍那个慈心观啊，同学们都说，很多同学都说，哎呀，对我们凡夫初学来说好难呐，对不对？还是今生不要修这个方法，修数息观就好了。那其实它是有步骤的，如果说我们真的有机会练习，老师会教导一个步骤，就是你要先把我们严重对别人的嗔心啊，要先观察他嗔心有什么过失，嗔心会让我们导致怎么样的后果，那我们才会希望呢过一个没有嗔心的生活。如果我们认为嗔心也嗔得很有道理的话，这个嗔心哈，我们是不舍得丢弃它的，因为有嗔心别人怕我，我有威严啊，我讲话够大声，那别人呢就是不敢侵犯我。如果我觉得嗔心是这么可爱的话，我们是不想去对治它的，对不对？那我们如果知道嗔心有什么过失啊，我们才希望修慈悲来取代嗔心。我们如果见不到嗔心的过失，见不到慈心的功德，我们这个我们内心里面的花园啊，你是长不出好的果实的，是长不出来的啊。所以当然呢，因为每个人过去的波罗蜜都不同啊，帕拉米达，这个波罗蜜呢在我们的佛教的用词啊，叫波，不是大家吃的那个波罗蜜啊，这个波罗蜜在中文的解释是资粮啊，我们培养过的资粮善根。过去是如果我们没有培养过，那这个慈心的学习啊，对我们来说是比较艰难一点的啊。好，那这个到这里就好了啊，我们不能再讲慈心，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啊。我们再来看瓜虎寺，那佛陀就举了这个维体西夫人的故事来说明真假慈悲啊。在中文的维体西，中文的这个韦提西大家知道吗？在我们的汉译的经典里面有一个人的人物是跟他一样的，是谁？
摩体西夫人
啊。对，摩体西夫人是谁？摩体西夫人是谁？你们有印象吗？
国王的
谁？哪一个国王的夫人？
被关大楼
念
佛，
念佛那个，
佛教他念，
阿育王啊，
不是，是
不
是？
面不是只放大王？
对对对。
是啊，是啊，阿舍四王。
对对。
阿舍四王，他妈妈。
对。
波斯，那波斯匿王嘛。
波斯匿王。
哎，不是，阿舍四王的妈妈是频婆沙罗王，他爸爸是频婆沙罗王。哎，那频婆沙罗王的夫人就是韦提希。那，但是这个经典的这个哈、啊、是同名啊，不同人，不同人不同。那这个韦提希呢，在这部经里面呢、啊，阿婆陀要讲这个故事，是因为他的慈心啊是假的。那韦提希呢，在舍卫城的名声很好，大家都说他很仁慈，但是他有一个非常能干的女佣啊，就是他的工人啊，那内心里面就想说，我的女主人啊，好名声，大家都说他很慈悲，那到底是不是他的内心里面有嗔心而没有外露呢？还是说因为我工作的太有条理，所以他没有那个嗔心发作的机会？那让我来试一试他、这个女佣也是很可爱哈、她说来我试试我的女主人。所以呢，这个阿拉伯数字一这边呢，这一第一段呢，他就睡觉了，早上呢，他都睡得太阳起来，他才起床。哦，这个女主人呢，就开始受不了了啊，就对他起嗔心了啊，那、不高兴的样子。所以这个女佣呢，就说：“哎，我的女主人啊，她内在是有愤怒的。”但是呢，也不是因为我工作有条理，所以他才没有愤怒，所以我再试试他。所以第二天呢，他睡得更晚一点，更晚一点，看他的嗔心有多大啊。于是呢，这个第二段这边呢，这个女佣呢，啊，就被这个女主人骂了啊，说你为什么睡到大白天呢、才起床？那所以女佣就说，哎。他不是内心没有怨恨啊，他还是有怨恨，我再试试看他的嗔心还有多大。所以第三段呢，就在第三天他睡得更晚了、睡到10点11点了啊。那这个主人呢，这个女主人呢，就非常非常生气了，这个韦提希，于是呢就拿了这个木栓呐、就是以前的那个木，那个你没有看过古代的那个栓吗？哈，栓的那个门啊，大门的那个栓，木头啊，拿起来敲他的头，女佣的头。所以这个女佣呢，被这个木栓一敲了头，就头流血了。所以呢，这个女佣呢，就跑到邻居那边去说：“大家你们说我的主人很慈祥，你看现在我只是睡晚一点哦，他把我的头啊打到头破血流了。”那所以呢？很快速的哈、大家又啊、宣传这个韦提希呀、他的慈心呢不是真正的慈心啊，他是内在还是有嗔心的，只是没有因缘让他发作而已啊。好，我们来看下一段。那佛陀呢就跟这个比丘们说啊，他说比丘们。有一些比丘呢，他是没有接触到让人不高兴的话，所以他表现得很仁慈。但是当比丘真正接触到不高兴的话的时候呢，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有慈悲啊。那就是要遇到境界了。如果没有遇到境界的话呢，我们是不知道的啊。所以呢，佛陀说。有一些比丘啊，因为得到衣食住要的满足，所以他才会说慈悲的话。那佛陀说，这不是真正的慈悲，因为他在顺境中，所以他就没有起嗔心嘛。啊，这个不是真正的慈悲啊，因为他一切都很顺利啊，在顺境中。那佛陀说，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慈悲呢？ 这些比丘要尊重法、恭敬法、实践法，这个才是真正的慈悲。所以佛陀说，我们生活上如果得到满足啊，顺利的话，这种慈悲不算是真正的慈悲啊。所以改天大家不要去试验一下师父哈、啊，看到师父呢，就去试验一下他，看是不是真正的慈悲啊。如果吃饭的时间呢，我就故意迟到，看他会不会生气啊？因为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呢，我看到有很多情况，就是我们修行人有些做法哈、哦。大家如果你有看应顺导师的书的话，你会知道导师他有提醒有一些事情呢、啊。比如说啦哈、哦，我在英国有遇到一个居士。他对我们北传跟南传的法师呢有不同的观感，他是一个大陆人，大陆人，他学佛不久，但是他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一个南传法师的情况。那我说有什么情况？他说为什么南传的法师啊来我家住的时候呢，他都不要自己拿行李，他都这样子。就是他们要进人达嘛，就进人，所有进人帮他们做这种事情的嘛啊。他说我是初学者，但是我看到这个、哦、我实在是很难适应的。他说为什么这个行李又不是很重哦，师父顺便拿，这个没有什么很严重的那个嘛，为什么说一定要居士帮他拿，他不可以自己拿？因为他看到我自己拿嘛，我的行李我都自己拿大部分哈、啊、因为我觉得那么轻自己拿就好嘛。那他就说为什么这个不同系统的法师有不同的这种规矩。那后来我就跟他解释了哈、啊、那我说他也不是故意要那个要让考验你啦哈、啊、但是在他们的南传的戒律里面，他们就是有这样的规定，不成文的规定。但是这种规定呢，其实不是在比丘戒里面的，比丘戒里面没有，它是属于生活规约，生活规约里面的啊。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也不能够讲太多啊。所以大家有时候会觉得，诶，为什么北传的师父有些好像比较，如果对在家人来说好像比较人性化一点啊，但是如果你说对那个南传来说，我们好像比较没那么亲近，你知道吗？如果比较来说啦，他们会觉得，哎，北传法师好像比较没那么亲近的。但是在我们修学佛法的经验来看啊，有些时候呢，我们如果说因为保护自己的亲近呢，让别人形成压力的话，或者是毁谤佛教的话，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自己就要警惕了。对，尤其对一个他完全刚接触佛教的人，我们如果不让他知道这种行为是在家居士应该做的话，就直接叫人家好像命令似的叫人家做，那就会让人家对佛教产生不好的印象。所以教育本身呢、啊，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时间地点要很恰当，否则的话也许我们觉得好像很应该嘛、哦、居士为我们服务，但是我们如果本身没有那个警觉性啊，人家也会误会我们修行人为什么都什么都不可以做啊，那就会变成另外一种不好的印象啊。所以我觉得修学佛法它是应该是要多面向的去了解啦啊。所以我们也很难说在缘起的立场来说，在家中也有在家中的困难跟压力嘛，啊，我们也要体谅啊，所以不一定要全部要依自己的方式。好，那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所以呢，佛陀说，我们真正要展现慈心呢，是要尊重法的，因为佛陀过去世也是修学忍辱而成就佛道的，所以我们比丘们应该也要学习尊重法。尊重慈悲，然后力行慈悲啊，所以不是在顺境里面 才有慈悲的，在逆境也有慈悲，这个才是真正的慈悲啊。那佛陀说，比丘们呢，世间人呢，对我们说话呢有五种方式，这五种方式呢，就是昨天俗云也有讲哦，他跟那个举罪的五个因缘是一样的，几乎是一模一样啊。那第一个就是世间人跟我们讲话呢，有时候会合乎时机，有时候不合乎时机，这个我们在生活上都会遇到的，对不对？啊，有些人讲话呢没有大脑的，啊，没有大脑，他在大庭广众里面呢也会让你很难堪啊，这个就是不合时机啊。那也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人很有智慧，他说话很有时机，会看时机来说啊。第二呢，就是说话，有些人说话呢是真实的，有些人说话是虚假啊，那这个比较好了解了哈，我就不多说。第三，说话也有柔和，那也有粗恶的啊，这个我们也知道。第四个呢，有意义跟没有意义的话。OK， 第五呢，就是带有慈心或者是带有嗔心的话，这个我们每天都会遇到这种人的。那佛陀说，世间人呢，不会只有对你说真实的，也不会只对你说虚假的，这全部我们都会遇到的。但是我们佛弟子呢，要说的是正面的，负面的我们就不要说。所以我们要说什么话呢？合乎时机的话，要说真实的话，要说柔和的话，要说有意义的话，还有带有慈心的话，这个是我们佛弟子应该要学习的五种说话的内容。但是大家也许说，师父，我对一个那个虚假的人，我干嘛还要跟他说真实的话呢？不是自己吃亏吗？他虚回来，我就虚回去了，对不对？哈，我们通常凡夫都是这样。当然，这个是原则了哈。所以我们昨天大家有讨论过了哈。佛法所讲的有一些，它是佛陀告诉我们的是一种原则，但是现实，我们面对不同的人，有时候可以调整的，或者是我能力做不到那么样的话呢，暂时有些做的不圆满是许可的。啊，所以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了啊。那接下来下面呢，佛陀说，这个我们就要留意了啊，就是如果别人跟我们说五种反面的话的时候呢，比如说他在我面前故意讲这种不合乎实际的话、虚假的话、粗恶的话、没有意义的话、带有嗔心的话的时候呢，佛陀说，我们要保持内心不动，没有嗔恨，而且要对这个人呢散播慈心。这个慈心还不只是散播给他而已哦，而且要把这个慈心散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你看这个跟我们刚刚所讨论的慈心就很像了，对不对啊？所以在很多经典佛陀都是这样教的，不是叫我们呢闪过这个慈悲不学习的啊，都是还是这个是我们的方向啊。那我们现身的努力能做多少分，这个就看我们自己了啊。佛陀并没有说，你做不到呢就不可以成为佛弟子啊。佛陀并没有这样说的啊。那能做多少，我们就自己量力而为啊。但是这个是我们真实的目标啊。那这一个譬喻，这段话讲完之后呢，后面呢它就一样的了啊，就是我们看了这一段话呢，也许我们会想说，那我们学佛的人好像就只有忍耐跟慈心呢，对不对？啊，那学佛不是很困难吗？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吃亏的都是我呢？啊，太不公平了。那刚刚我已经有提到了哈，上一节课就是我们 学习佛陀的这一些教理呢，主要就是希望改变自己的习气啦，啊，再来呢，我们就是希望呢，在有生之年呢，能够学到一些我们世间学不到的教义，啊，就是改变自己的烦恼习气。我问大家哈，比如说了哈，我自己生病的时候啊，我生病，我躺在医院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事情呢，会让自己的内心最安慰的？啊，我们想到什么事情，内心是最安慰的？有，你们有生病过吗？
有啊。
没有。
有。
哦，没有。
有。
有啊，我们生病的时候，因为我们内心都会恐惧嘛，对不对？会不晓得什么时候就生病就结束嘛。那我们想到什么东西呢？内心里面最安慰的，就是最最不害怕的，本来很害怕的嘛，生病嘛。那，啊，如果我想到一些事情让自己最不害怕的呢？你觉得是想到什么事情？
曾经做过的善事。
曾经做过的善事。还有呢？佛水念。会长。没有生病过。那你觉得呢？我们想到什么的情况，内心最不会害怕的，就对于生死不会恐惧？还没有到那个层次是吗？
想去三宝。
三宝啊，哎，后面的有没有？有没有想法？没有想法。
我想，再来就是，就是家人可以看。
哦，家人啊。
对。
哦。但是家人会让我们的恐惧停止吗？
不会。
哎，不会嘛，对不对？对。啊，如果我们要让我们内心的恐惧能够停下来的话呢，有什么好的方法？
我以前有身体
不舒服过。啊，你要先讲个呀。
哦，我曾经那个不舒服，然后觉得人都快要 pass over 的感觉那种感觉，所以我很痛，也很痛那个时候。可是，所以我用那个用 meditation 的时候，深呼吸观察自己自身的时候，那个痛就会很快的。就很平顺，就，所以我相信那个就是还是深呼吸先，然后那个
你说观察自己的呼吸，
对，啊，那就产生很大的效用，
就是能够比较平静下来，
就会很快不痛
啊。但是内心的恐惧呢？
没有恐惧，因为那个就你只要深呼吸就没有恐惧
啊。就是比较可以放松了，对不对？
对，就是说，不管你是要进入 MRI 的那个，我们要进入检查 MRI 是整个密闭式的空间嘛，然后整个都那也会恐惧嘛，对不对？你做 MRI， 你只要深呼吸，你就不就是观察深呼吸。
我也有做过啊，
就不恐惧。
啊，对了，还好啊。
对对，刚开始会的。
啊，对了对了，
两次，第二次就不怕。
哦，好，那你。
没有啊，还佛教就不错了。你看到其他人有时候比自己更强，更强，所以
想到自己还能够活着，
对，
没有什么好恐惧的。
对啊，叫活着好。
来，有没有别的？通常哈，如果以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来说啊，我们想到亲人。或者是想到自己亲爱的人，当然他恐惧啊，他可以短暂的能够消除，对不对？恐惧能够短暂消除，但是真正让我们内心啊产生最大安慰的，就是我们不能原谅的人，我们都原谅他之后呢，那个力量是很强大的。我们不能原谅的人，我们学佛的后原谅他，这个安慰啊，我跟你讲，它能够盖覆所有的恐惧， 在我们思维恐惧的当中，如果说我今生没有做过什么善事，修行也什么东西都好像修不到什么结果，但是我今生从学佛到现在，我自己改变了自己一个嗔恨心的这种习气，就是我把一个我不能原谅的朋友，我原谅了他，即使我不敢在他的面前跟他道歉，但是我的内心已经接受啊这个事实，我愿意未来再跟他做朋友。这种内心对于一个憎恨的放下接受啊，它是能够给你强大的安慰，而且你会觉得这个善心呢，足以让我们就是即使现在走，我也一定会到善的地方去。如果我们内心里有很多放不下，或者是有很多抱怨的话，我们恐惧呢就没有办法平复。为什么？因为我们手上拿的不是善业，手上拿的不是善业。如果我们手上拿的是善业的话，是不怕的。去哪里我们可以自己决定，最怕我们的善业不够啊，恶业比较多，那恶业决定的话，我们就力不从心了啊。所以在学佛的过程，你看很多的经典佛陀都是教导我们这样的啊。那也许比如说佛陀他没有办法改变提婆达多的嗔恨，对不对？他的妒忌，他最后还是堕无间地狱嘛。但是在佛陀的内心里面呢，他从头到尾都是当他是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弟子，所以佛陀对他来说他一点伤害都没有啊。那至于别人要怎么样的对我们，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这个就是修行的意义了啊。OK， 来我们继续看下面。那我们这里有几个譬喻哦，我们只要举这第一个譬喻就好了哈。那佛陀说，比丘们，好像有一个人呢，拿着这个铲子啊，想把这个土地啊，这个大地的土地呢，全部铲走。他到处去挖，去倒，吐口水，撒尿，那口里讲着我要把这所有的土地的土啊，能够铲走。比丘们，你们觉得这个人能够铲走这个大地的土吗？啊，比丘们说不能的。那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土大地呢太宽广，这个人啊不管怎么挖都挖不完的，他是自己自讨苦吃。那所以佛陀说，如果别人对我们说这一些五种负面的话，那我们的心呢，如果扩大到像这个大地这么宽广的心胸的话，别人要怎么伤害我是伤害不到的，是伤害不到的啊。所以这个慈心的扩大呢，就是会让自己更加任何境界都不会受到伤害啊。所以这个就是佛陀的譬喻。这边有很多个譬喻哈，但是我们没有时间讲那么多譬喻了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刮胡六。那佛陀说，比丘们，如果有一个盗贼呀、啊，有一个盗贼强盗拿着这个锯子来割截我们的肢体，割截我们的肢体，我们如果对他起嗔心的话，就不是依我的教导而行的人。哇，大家如果看到这句话就很像很可怕哦。那天哪，这佛陀是不是人哪、啊、他不是人，他是佛。这个就很像我们金刚经的那个什么呢，忍辱仙人哈、哦、忍辱仙人。那佛陀在经典里面确实是这样教的，就是我们内心里面呢，不单止不起嗔心哦，而且要如如不动，保持慈心，没有憎恨，而且要对这个强盗呢散播慈心，然后把慈心扩大到世间的每一个角落。那佛陀说，你如果能够时常思维这个教诲啊，能够为你长期得到利益安乐， 你能够得到这样的利益呢？大家看到这里的时候一定傻眼了，对不对啊？嗯。但是我想，因为佛陀他就是会告诉我们最圆满的一个解脱的境界啦。那我们缘起的世间呢，自己能够做多少不知道啊，自己就量力而为。但是这一个是我们要学习的方向啊。那建立了之后呢，我们不管对任何伤害我们的人内心保持慈悲不憎恨呢，但是现实上我们可以躲避，不要让他造恶业啊，对不对？所以在现实上可以改变的啦，但是我们内心里面是要有这种教育，但是现实我们是可以避开的，有一些问题是可以避开的，对不对啊？不是要试验自己能不能保持慈心来给他造恶业，这样也不好嘛，对不对？没有智慧。所以呢，佛陀只是告诉我们原则啦，缘起的事项呢，我们是可以视情况而改变的啊，所以不是就是那个照本宣科啊。大家有看过网络有一个譬喻哈、啊，网络有一个譬喻很好，他说鸡蛋呢，鸡蛋破、哦、有两种方式，你们有看过吗？啊，一种方式呢是从外面压破的鸡蛋啊，从外面撕压破掉的话，这个鸡蛋呢就成为食物，就是我们打破它，鸡蛋它就成为食物。那如果鸡蛋的破呢的力量是从内在出来的话呢，它就变成什么？变成生命小鸡啦。所以他说鸡蛋破嘛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外加的，一种是内在的。那我们呢，我们觉得人生有压力，如果压力我们觉得都是外面给我们的，就会成为什么？就会成为什么？
白中
石。天下都是辜负我的人，啊，你知道吗？天下没有人了解我的了。嗯，这个就是压，我们把外在的因缘呢，看着是外加我们的。那如果我们觉得呢，别人给我们的因缘都是自己，啊，不管是过去世还是现世所跟别人结下的因缘。而得到的这种结果，那我们就愿意在这里面去成长，去改变自己，对不对？为什么我对一些人那么有好感，有对一些人那么不好感？这个不是说公平或不公平的问题，这可能是过去世我们就没有结下很好的缘，所以这种业力呢牵引我来到今生，我今生也因为这个业力啊，如果我不学佛不改变它，这个业力就会带到下辈子去。同样的，你遇到这个人你还是怨恨不断的。所以我们在修持心观的时候啊，老师有跟我们讲，你知道吗？他说有两种人哈，今生跟我们最密切，来生还是会跟着你。一种呢就是亲爱的人，因为我们跟他太亲密了，天天想他，未来还是有碰面的机会。另外一种呢，
讨厌的人，
因为你也想着他不忘记嘛，你也念念不忘他。我跟你讲，你未来碰面还是很大机会的。你如果不学慈心观，给他放下的话，这个业种子他就会带到下辈子去，真的，真的。所以佛陀讲的这个业力哈，绝对没有任何主宰的东西施于我们。受善报还是恶报的没有，都是我们自己过去所结下的业缘业种子。那我们今生学佛看到这种佛经，我们没有反省自己的话，我们还是会把这种善恶业的种子带到下辈子去，这样了解啊、哦、嗯。所以学佛的意义呢，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啦啊、哦、好。哎呀，我们没有时间。好，最后这一部经呢，我就讲最后一个重点就好了。我们看最后一段啊。那最后一部经呢，是阿难跟一个外道的在家中的对话。那这个外道的在家中呢，他参学很多地方，他觉得每一个宗教呢 都自赞毁他，都自赞毁他，就是说我自己的教法最好，别人的都是最不好。那他来这个释迦牟尼佛这边呢，找这个阿难尊者呢，他也心里面想说，他一定也是一直在赞叹自己的佛教是最好的，别的宗教都是歪道，都是这个在家人啊，他念头里面就这样想。但是阿难呢，听了这个在家人的问题之后呢，他并没有讲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是最好的，并没有，从头到尾都没有。所以这个外道呢，后来他皈依了三宝。所以这个阿难呢很有智慧哦，他说什么呢？因为这个外道呢问他三个问题，他说这个世间这么多道理啊，到底谁说的道理最圆满最真实，到底谁说的道理是最圆满最真实。第二个问题，这世界上什么行为是最正确啊，最跟善法相应的。第三个问题，那这世界上哪一种教法呢能够带领他到真正解脱的境界。那阿难呢就用化现的这三句话来回答他。他说第一个，能教导开示让我们断除贪嗔痴的教法，就是最圆满的教理。诶，他没有讲佛教哦，他没有讲佛教，他说只要能够教导我们断除贪嗔痴的教法，就是最好的教理。第二个，能够让我们舍离贪嗔痴的行为，这是最好的善行。我们如果学习一个法，贪嗔痴越来越严重，那个是有问题的。 OK， 第三个问题呢，阿难回答说，如果能够舍断贪嗔痴烦恼的人，他就是一个最圆满解脱的人。诶，他也没有讲我们的佛陀，他也没有讲，他就是用这个结果呢来说，你要有这样的结果，就可以知道你所说的、你所说做的、你所得的结果是不是圆满。哦，这个外道听了之后呢就非常高兴了，他说阿难，你并没有赞叹自己的佛教呢是最圆满的，贬义别人啊，所以呢我愿意呢跟随你学佛皈依三宝啊。所以阿难呢在这部经他表现得非常有智慧啊，让一个没有学佛的人呢也觉得佛教的教育呢，它是一种生命的教育，它不是一种教条啊，它是原则性的教导。那你适应哪一种方法都因人而异啊，没有哪一个方法是唯一的啊，只要能够对治贪嗔痴的就是最好的方法。 OK， 那所以早上到这里为止，就是介绍完我要讲的内容。好，大家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都很明白了哈。那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上午就到这里。那